导老师好，我是西部证券研究所固收组转债研究员景高奇。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八月转债市场一个观点。我们对于八月的转债市场整体的观点是，觉得转债市场有望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小幅反弹。然后从机会上来看的话，整体上转债其实现在一个估值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绝对高位。然后因此的话，其实当前的一个配置价值还是偏低的，然后更多的其实偏向于一个交易的一个价值。那从交易的属性上来看的话，其实八月份跟七月类似的一点，其实在于八月份其实新上市的转债预计也会很多。那其实结合转债一个在上市初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赚钱效应，觉得转债的这样一个新券的二级市场交易机会其实可以把握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其实在7月底的话，其实我们明显能够看到转债存在一个抢跑权益复苏的这么一个表现，然后也是本轮这个转债估值大幅抬升的一个原因。那我们认为的话，可能随着权益市场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如期反弹的话，那么将能够看到对应到转债端的话，其实转债的这样一个绝对价格水平可能能够达到。恢复到就是像本轮这个小盘股下跌前的这样一个水平，其实基本上可能就是在6月中旬的这样一个水平，可能在8月上半旬有望能够看到。对，这是我们整体一个观点。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先对于7月份的这个市场先做一个回顾的话，其实也很明显，其实在7月份的话，其实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抱团瓦解这样一个行情。然后权益市场的话，其实也是迎来了这样一个久违的风格再平衡。核心的话，其实还是科技股在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拥挤度下的话，其实它对于业绩的预期过于的一个饱满，然后导致实际上像7月份产业链核心公司出的这些财报，包括像谷歌、台积电，然后包括像我们 A 股的兆易创新，很多公司其实业绩都是超预期的，但是其实这样一个普遍超预期的数据并没有催化股价的一个进一部分去上涨，但更多的其实市场去吹毛求疵的去需要去看，包括像谷歌它的这样一个现金流转负，然后以及像存储价格一个上涨，对于包括像苹果的成本端，就苹果这样成本端一个压力，所以说对于市场上阶段性的对这个 AI 算力的一个支出的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担忧压过了。整体上的一个比较长一个产业逻辑，然后市场的话其实走出了是一个利好兑现的一个行情，然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全球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大跌，包括像美国这边的费城半导体，然后以及像我们这边的科创50创业板的话，其实月度下跌的幅度都是在20%以上，可以说走出了一个技术性的一个熊市，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包括像8月、7月份的话，其实由于中东地缘的一个冲突又有所加剧，然后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对于全球的一个风险偏好也是产生一定的一个压制，因此的话，其实对应到 A 股的话，像前期其实过去2个月一直都跑输市场的这样一个金融包括消费风格的话，其实是迎来了一个月度一个反弹。转债市场的话，之前我们有简单聊过。然后具体来看的话，其实在7月份的话，其实明显看到了一个转债的一个价格中枢与评价的一个背离。具体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在7月份的话，由于权益市场一个调整嘛，其实转债评价其实还是一个持续承压的一个过程。然后月内的话，其实转债评价中位数是继续下调，就是下降了有3.3元。就是从评价，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中位数来看的话，其实来到了83.8元，是18年以来的18%的一个分位数水平，其实是处在一个历史偏低的一个位置的。但转债的一个价格中位数的话，其实在月内是逆势上升了5.9块钱，然后到了135.3元。然后这个的话，反而是18年来的95.6%的这样一个高分位数水平。然后转债的这样一个价格评价是实际上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背离。这个实际上在权益调整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在由于这样的一个行情表现，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 转债的整体上的一个市场估值的话，其实被动的持续走高，然后在月末最后一天的话，实际上百元溢价率都来到了51%，处于18年以来的一个绝对高点。那我们如何去理解转债市场的这一轮行情的话，其实我觉得像7月份转债市场整体一个相对于权益的一个背离的话，其实核心我认为其实主要还是转债市场其实是抢跑了对于正股的一个反弹预期，尤其是对于就是由于这个科技抱团行情这个瓦解之后呢，觉得对于像小盘股的话，其实它的流动性得到一个释放，那么对于转债正股来说的话，其实它这个风格是明显的利好的。那其实转债市场的话，其实在也是提前去交易了，在AI 这样硬件逻辑就是阶段性就是暂息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资金去回流小于盘股，然后对于转债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受益。但是转债这边的话，相当于是它去做了这样一个提前的一个反应，然后阶段性的其实去拉高了一个转债的一个估值。那么其实对应到交易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往8月份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一方面的话，其实像7月底的最后一周，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微盘股的这样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那觉得8月份的话，其实像微盘股，包括像这些小盘，其实此前都调整比较多了。那觉得在8月份有望去迎来这样一个反弹一个行情。那相应的，对于转债的话，其实虽然说它是抢跑了这样一个行情，但是很多标的的话，其实可能还没有达到。包括像5月下旬或者6月份的那个下跌前的那个就转债的一个位置，那觉得像这些标的的话，可能在8月份的话是有机会去回到一个前高的这样一个水平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交易性的投资机会。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实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如果看8月份的话，觉得其实在7月份产业 AI 的这样一个算力链其实是就是行情的瓦解嘛。那我觉得在8月，但是呢，其实就硬件虽然这个逻辑其实阶段性的受阻，但是软件的话其实现在逻辑是相应的比较顺的，包括像我们国产的像大模型像 GM 5.2啊，Kimi K3，包括 DeepSeek V4这些大模型相继发布，然后目前的话，其实国产大模型其实已经迈过了可用的门槛，其实像逐步的向好用在，逐步进步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 AI 下游的应用的话，其实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广泛的或者快速的一个发展。那对应到 A 股上来看的话，其实像 AI 应用的这样相应的板块，预计可能能够得到一个有个表现。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在8月份也是年报季，那可能对于一些年报有可能超预期的方向，尤其包括像锂电这边，在此前的话，其实这样一个消费税已经利空落地了，然后再加上最新的其实8月份的一个排产的话，其实还是有维持在一个高位。那觉得像锂电板块的话，在这种财报季的话，其实有机会去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然后对于转债来说的话，像我们除了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转债抢跑的这样一个交易机会之外的话，我们觉得8月份的一个转债市场的话，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机会，其实就在于新券的一个二级交易的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们如果去观察转债新券的一个就是市场表现的话，那其实可以看到，对于转债的一个新券，它从上市首日，然后一直到上市后120个交易日这个价格，就观察它规律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注意到，其实，在新券的话，基本上在上市后15到20个交易日之间的话，往往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价格高位。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能主要还是跟上市转债它在次一个月被纳入转债指数，然后进而触发了转债 ETF 的一个被动买入有关。那对于我们转债二级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其实转债新券就即使我们在一级市场上没有能够打新打到，但是在新券的一个上市初期的话，其实也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好一个交易机会的。然后进一步的，其实我们这边对于26年上市的转债的这样一个收益去进行一个回测。然后具体回测方式的话，其实也就是在 就是以是在上市的一个次日，就是在次日就第二个交易日以收盘价买入转债，然后并且在次月的就上市日期的次月的首个交易日以收盘价卖出，然后去计算相应的这样一个持有收益。然后我们去剔除掉就是7月份上市的转债，因为对于7月转债上市的转债的话，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回测要求是要到8月份才能卖出嘛，所以现在没有数据，把它做一个剔除。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可能在这个上市次日就 T 加一日也是就刚好是次月首日的话，其实这个不能满足这个回测要求，所以进行剔除。那对于2026年上市的37只转债来说，其中有19只可以进行回测。具体回测下来看的话，其实其中13只的话，在这样的一个回测过程中都取得一个正向收益，然后持有收益率的一个均值的话，基本上可以达到6.3%。那对于8月份来说的话，其实7月份已经累计上市了是15只转债嘛，然后合计发行规模是220亿。那么截止到7月底的话，其实处于发行待上市的转债数量也有11只，然后合计的一个规模的话，其实有181.43亿元。这里还没有包括其实处在这样一个同意注册阶段一个转债。那因此的话，其实觉得8月份上市的转债规模的话，其实与7月份其实大致相同。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8月份这样一个新券的二级交易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值得去重点去关注。然后最后其实落到个券角度的话，之前也提到，在转债估值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下，目前的话其实它配置价值并不高，更多的我们还是关注交易的一个价值。那觉得在8月份的话，那其实还是关注 AI 应用的一些标的，包括像顶洁、普联以及姚记转债，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像低价的一个新券、次新券的话，那觉得还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恢复，包括像祥和转债以及像统联转债。然后其次的话，像智能价值这边的不二五转债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大概对于转债市场近期的一个观点分享，其实大概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老师，今天会议的一个参会，谢谢。